一周导读。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首先我们接通了新足迹网站思考君的电话。思考君你好。
林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我们知道本周三呢，维多利亚州是公布了维州的这个预算案的核心部分啊，那思考君是不是要跟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预算案呢？
好的，是这样的，这预算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大体上在四个方面有巨大的改进。第一个呢，是它的预算主要分布在这个缓解城市的这个环路压力。第二呢，是增加了火车班次。第三呢，是投资了地铁。第四呢，又大量的给学校改建呢投资了资金。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就是细致的说一下到底这个几部分是如何获益的。
嗯。
首先说这个通勤吧，就是说总共有70亿澳元，大部分呢都被投资在了这个西部分流高速公路上。
嗯，
这个公路呢将会成为通往墨尔本西区呢第二条的跨河高速。
嗯，我想住在墨尔本西区的听众朋友啊，可能都有所体会，在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从西区到市区或者从市区到西区的这个高速公路真的是可以用水泄不通来形容啊。那也希望这样一笔拨款呢，可以真正的改善住在墨尔本西区的居民目前的这种通勤状况。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外郊区的一些存在那严重拥堵现象的道路呢，也会被拓宽，部分陈旧的乡间道路呢，也会完成改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还有一些就是既定的这个铁路啊，还有这个火车线路啊，他们都有大量的拨款。
嗯，所以这是在通勤方面是吗？
对，第二个呢就是学校，学校呢是特殊学校拿到了改建的6900万澳元，而且那些有自闭症啊或者是朗读困难的学生还能获得这个累计价值2200万澳元的支持服务。另外呢，政府又拨了2.87亿澳元用于这个收购土地和完成对23所学校的建设。
嗯嗯，所以说学校在这次的预算案中是不是算是一个赢家了啊？
对，但是就说，当然我们说也有输家，输家就是我们很多年一直说这个沸沸扬扬的甘斯比教改方案。
嗯，
这个政府呢没有为这个方案这最后2年预留资金，这个是很惋惜的事情。另外我们说就是这次预算呢对这个家庭暴力还有我们这个社会治安呢就是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嗯，
他们是说根据家庭暴力委员会的这个决议啊，给出了5.72亿澳元。另外呢，他们还拨了这个6.02亿呢，去培训这个新警察，还有这个反恐专员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专业警员。
嗯，
当然就是说，下面对我们这个网友啊，那或者是听友们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说，接下来在等待这个择期手术或者是其他方面住院治疗的这个听众们呢，你们可能有福气了。他们拨了16.3亿元给这个医院，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救护车、还有健康计划、还有等待住院的呢，可能将来会更便利，还有或者是这个住院日期或者是做手术日期会得到提前。
嗯嗯，是的，我们这个也是经常能够在新闻上看到有很多人提出来一些意见，说这个救护车的速度太慢了，住院等待的时间也太长了。
对，因为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说，就是现在的这个医疗资源还有各方面资源紧张。
嗯，
但是呢，州政府在这次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大力的这个投入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正面的现象。
嗯。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州政府呢还下调了我们所谓的工资税的门槛，所以这样就导致这个，尤其是小的雇主，尤其是雇佣了无业学徒或者是学员的这个小企业，就不必再支付工资税了，也让这些小企业呢会更加的具有活力。我们知道，这个目前的这个经济呢，就是还是一片欣欣向荣，尤其是这个房地产方面的建筑行业呀，就是雇佣了大量的人，
嗯，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好的方面看呢，说这些投资呢会导致在这个建筑行业里就会更容易找到工作，但是就政府对学校翻新和道路工程的这个巨大投入呢，也会就是开辟出新的机会来。
嗯嗯，那你刚才提到这个建筑行业是一个能够吸收很多就业的一个行业啊，那是不是也跟大家的这个置业热有关呢？
对，接下来呢就想谈一谈这个首次置业者。我们知道这2年或者确切说这3年，这个关于房地产的话题啊沸沸扬扬，
嗯嗯，
但是很少有人关心我们这个首次置业者的状况。
嗯，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来谈一谈聊一聊。
嗯嗯，其实住房置业问题是我们华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对，尤其是就说比如说刚毕业的学生或者是新工作的年轻人，他们收入不是很高，然后存款也没有很多，所以这些人能否能够安居乐业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社会问题。一般我们来说，这个40万是这个首次置业者的门槛。
嗯，你是说在悉尼、墨尔本，还是说在澳洲其他城市也是这样呢？
你这个话题很好。其实就说这个专家他们认为啊，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因为比如说我们这一份工作，你在悉尼也好，在墨尔本也好，就是基本上大家的收入不会差特别大，所以这个40万呢，基本上是被大家广泛认可的，就是这个首次置业的这个门槛。而且呢，还是因为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数字呢，基本上是可以你的这个房贷款和你的如果租房比是能够基本上持平的一个水准。
嗯，所以说这基本上来说是全国通用的一个数据啊。
对，
嗯嗯。
然后但是呢，就是很悲观的来说，虽然这个数据是全国通用的，但是放到各个城市呢，状况却完全不同。
嗯，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
比如说在悉尼吧，就说今年呢，如果你要是到网上去查这个房子放到40万这样的门槛呢，说只有4%的这个房价呢是低于40万的，而在2015年的时候，这个数还有8.6%，2012年的时候却是20%，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房价的上涨呢，也影响到了这个首次置业者，其实是非常严峻的。
嗯，那就是说在悉尼来讲，对这个首置业者进入房市的这个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对，非常大，而且你看只有4%的选择，可以想见就是说一定是离市区或者是离自己工作的地方是非常远。如果要是想买到这样的房子的话，你可能是上班都至少要在1个小时以上。然后这个情况呢，对于墨尔本来说确实好很多，因为墨尔本目前来说呢，还是有1/3的房子呢是低于40万的。但是呢，就现在也是很少，说是在墨尔本可能也必须要往北或者是往西边呢才能会看到这些40万的房子。
但是选择性相对来说比悉尼还是要多。
对对对，这也是和墨尔本宜居是有关的。
嗯，
但是呢，就是很多人因为离的工作地方太远，所以呢，就是说不愿意买40万的房子，所以他宁可等待，就会有很多选择方案。所以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年轻人会频繁的发生跨州搬家，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说你的收入呢，如果从悉尼搬到墨尔本，或者是从墨尔本再搬到其他的城市，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动，但是房价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所以他们说，比如说是像会计师、护士啊这些人，还有教师，他们就会搬到别的地方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说 Y 世代的人呢，他们可能第一套房就是不会买这个自住房，而是买的投资房，就是在这个 CBD 商业中心买投资房。因为投资房你不住在里面的话，就是说你可能不会有这样的这个还贷压力，所以整体上来说就改变了这个下一个这些年轻人他们的买房方式。
嗯嗯，好的，非常感谢新足迹网站的思考君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谢谢你，林墨。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的电话。单宝明你好。
你好，林墨。本周我给听众朋友们准备的第一个是新闻，这个是中国浙江海港将竞购墨尔本港50年租约。
嗯，
第四个投标方中国浙江海港集团加入到争夺墨尔本港的混战中。海港集团是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它与中信证券资本市场关系密切。据信，这家咨询公司正在与竞标墨尔本港展开合作。周三 ，Street Talk 披露，竞标者已经收到墨尔本50年租约的资料备忘录。首轮投标定于7月14日举行，政府希望在第四季度完成外界等待已久的拍卖。竞标者将激烈争夺包括港口在内的基础设施资产，拍卖价格预计超过60亿澳元。除了浙江海港外，有其他三家重量级财团参与了竞购。第一个阵营是麦爵里旗下的 Mira 与 IFM 投资者以及荷兰资产管理公司 APG 的合作，这是一个很强硬的一个广告，因为荷兰大家知道哈，是这个港口运作是特别好的。
嗯，
阿姆斯特丹好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海港。另一个阵营是 QIC LTD 和加拿大的Borealis 基础设施与金融投资公司。第三个财团由 Hastings Funds Management 和加拿大资产管理公司。就是这些英文我们听起来比较拗口，但这些集团在世界上都是大名鼎鼎的哈。墨尔本港是澳洲最大的集装箱港口，维州政府提供了这项资产的50年租约。 现在外界期待已久的销售过程正蓄势待发。7月14号，现在还有两个月多一点点，中国浙江海港集团参加竞标，我只能说拭目以待吧。
拭目以待。那除此之外呢，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条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是，大家知道马上就要大选了，马上大选呢，韩国政府宣布牙科补助计划，将惠及全国儿童及500万成年人，这是根据悉尼晨风报报道得出来的哈。根据韩国政府的新计划，每一名澳洲儿童以及数百万收入低的成年人都将有资格获得牙科保健补助。卫生部长莱伊叫苏珊利宣布，未来将提供50亿澳元前线牙科卫生资金，其中21亿元用于名为儿童及成年人公共牙科卫生计划。不过工党称政府的公告是一种粉饰伎俩，实际上暗地里削减了10亿元的卫生支出。莱伊表示，就卫生部长表示，新计划将为逾超过1000万澳人，这是1000万澳人，有全国有530万年龄在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还有呢，这才1000万不到嘛，还有500万名持有联邦优惠卡的成年人。联邦优惠卡就我们说 concession 卡的低收入这个持卡人，通过各州的5年协议获取公共牙科保健服务。莱伊将这一计划称作里程碑式的改革，意味着政府的牙科卫生拨款将翻倍。新计划将取代现行的经过经济情况调查的儿童牙科福利计划，以及针对成年人牙科的国家伙伴关系协定。由工党引入的儿童牙科福利计划被指收效不佳，只覆盖300万名儿童，因为全国有530万18岁以下的。莱伊表示，政府的举措是在为一个公平平等、能够从现在持续到将来的计划奠定基础。他说，我们大幅增加针对前线公共牙科服务的投资，希望让每年看公共牙科的患者直接增加60万人。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口腔不健康会对一个人的健康和幸福等方方面面产生负面影响，影响他们扩大收入及就业的机会。毕竟在可预防的住院治疗牙疾病中，口腔问题是第三大病因，每年有逾6.3万名澳人因此住院。工党的卫生事务发言人金 Catherine King 表示，政府是在撕毁目标明确的计划，以没有多少儿童可以受益的计划取而代之。根据政府的计划，儿童只有去已经人满为患的公共牙科诊所时才能获得援助，这是工党对他的抨击。因为我没有看到详细的细则，还无法解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在他的财政预算公布之后，下周就会公布，那么我觉得会报刊会把这个公布之后的财政预算仔仔细细的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能我们在这个更详细的预算案中会看到具体的信息啊。好的，非常感谢联合时报的主编单宝明先生为我们带来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谢谢你，李总，谢谢各位听众。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澳洲财经杂志主编魏瑞浩的电话。魏瑞浩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我们知道本周三澳大利亚出了一条关于通货膨胀的新闻，好像是得到了很多的关注，是吗？
是，本周三呢，澳大利亚的统计局公布了第一个季度的通胀的一个数字，那么公布的是 CPI， 就是消费者的物价指数。那么这个通常是最主要的衡量一个国家通货膨胀的这样一个数据。比较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数据呢比很多此前的一些经济学家预测要低很多。那么作为这样一个应该是季度公布比较核心的数据，而且呢之前会有很多一些类似数据进行支持的这样一个数字，出现预测和实际数字差别比较大，是比较少见的。那么所以呢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
那能不能首先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是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消费者物价指数简单来说就是把所有市场上所有消费品的产品呢做了一个一揽子的这个价格的一个这个平均数，可以简单来说就这么理解，但不是非常的严格了。那么这个东西就衡量了，简单来说就是衡量所有消费品的这个物价的这个波动。
那它的变化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应该说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呢是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的一个核心的因素，而通货膨胀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它体现出了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一个状况。那么一般来说呢，由于我们现在是通行纸币的，所以呢物价是倾向于不断的增长的，就是通货膨胀是倾向于正增长的，一般会有一个一定幅度的比较稳定的这个物价增长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如果出现通货膨胀非常快的状况，也就是说出现比较恶性的通胀，比如说非常飞速的这个物价上涨，通常是经济严重崩溃的。但一般在发达国家不大会出现这种状况。而另外一种状况呢是比较少见的，是物价下跌，也就是平均下来每年这个所有产品的价格都在下跌。这种状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那么通货紧缩这样一种状况呢是非常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一般认为出现通货紧缩意味着经济出现比较明显的严重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意花钱消费了。那么所有人的收入都会下降。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现象，所以呢在可以允许的范围之内，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希望本国保持一个适度的通货膨胀。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跟我们的预测有很大的差别啊。
对，最新公布的这个数据呢是显示今年一季度呢澳大利亚的这个通货膨胀呢速度只有1.3%。如果只考虑两个季度之差的话，就是今年一季度和去年四季度比的话呢，出现了这个季度通货膨胀是下跌的，或确实说是出现通货紧缩，是出现了负增长。那么这个是非常多年以来没有再出现的状况。那么整个的这么低速的这个通货的膨胀的速度呢，也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没有出现过的。这是一个应该说是有警示作用的这样一个信号。那么进一步来说呢，这个数据当中呢当然还包括了一部分进行处理之后的所谓的核心通胀。那么核心通胀会去掉一些波动比较大或者一些输入性的一些通胀的因素。那么即使是计算核心通胀的话呢，澳大利亚一季度核心通胀呢只有1.55%。那么这个数字也是非常低，比原先的这个2%左右的这个通胀速度下跌很多，应该说差别非常大。这个直接是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一些连锁反应，包括政策上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什么样的变化呢？
比如说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呢，就存在着澳大利亚联储重新开始在短期就考虑降息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因为澳大利亚联储呢作为澳大利亚的这个中央银行的职能呢，它的第一大任务就是控制通胀，这是所有国家央行的核心任务，是控制通胀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澳大利亚联储或者说通常根据英文缩写可以叫做 RBA 呢，它的控制通胀的这个范围是在2%-3%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 RBA 追踪的主要是核心通胀，我刚才讲了最新的核心通胀是直接从二左右一下子跌到只有1.5%左右，那么这个1.5%是明显低于它所调控的2%-3%的这个区间的。那么这个呢有可能会迫使澳洲联储面对非常大的压力，那么很有可能它不得不考虑进行降息。那么一般来说呢，降息呢是一个货币政策上宽松的政策，那么这样的做法呢有利于将更多的货币的流动性呢投入到市场，从而呢重新抬高市场上的货币供给，并进一步呢是推高通胀。那么一般来说出现通胀偏低状况，央行就会采取这样的措施。那么由于这次数据确实距离它调控范围非常大，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改变目前澳大利亚货币政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那么RBA下个星期呢就将会开会，那么这次会议上可能就会针对这个数据进行非常激烈的讨论了。
那这次我们看到通货膨胀的数据比较差，对市场产生了一些什么影响吗？
应该是会有非常直接的影响。我们讲到通胀不大好呢，可能会引起加息的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个直接导致在本周三呢数据公布之后，澳币立刻出现大幅度下挫。我们知道过去几周事实上澳币一直在保持一个不停上涨的走势，甚至呢对人民币呢已经是突破了5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呢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呢，澳币非常快速下跌，那么下跌幅度呢是有将近2%左右，那么对 美金的报价呢是一路跌穿了0.76，重新跌向0.75这样。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直接的，也体现出市场被震惊的这个程度。当然反过来说，因为这样状况呢，可能在货币政策上又有放松的这样的一些余地，而且呢有可能政府也会考虑在财政政策上进一步提供一些更多刺激措施。所以呢，相反的，最近的股市表现呢更好一些。那么连续好几天呢，尤其是在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呢，周三和周四呢，澳大利亚股市都出现了一定程度比较明显的上涨这样一个走势。
那就你个人的经验啊，个人的估计来看，你觉得这个澳币会持续走低吗？还是说会有所抬头呢？
从这个数据来看，包括整个的澳大利亚宏观经济面状况来看，原本澳币之前的一个上涨更多像是一个反弹，目前没有太多基本面的这个因素可以支持澳币非常大幅度的连续的上涨。那么在此前连续上涨之后呢，应该说澳币可能上涨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相反呢，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呢，显示出澳大利亚的经济状况可能比一些人想象的还要糟一些。在这样的一个判断之下呢，可能澳币接下来的时间向下的可能性要比向上可能性要大很多。
那您刚才提到了 RBA 会在下个星期举行会议，那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预算案也将会在下周公布，那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相互的影响呢？
应该说会有，因为目前状况来看，经济可能比某些人想象的要差一些，或者从这个原先 RBA 的一些报告来看，他们认为经济还是谨慎乐观的。但是实际的这个通胀数据呢，应该说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下周RBA 的会议呢是在周二下午公布，而预算案呢也是在周二同一天公布，而且两个这个预算案和RBA 的这个利率的这个设定加在一起，正好是整个的政策面调控经济的最核心的两个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一些变化。那么如果说目前经济判断可能比原先预期的要差的话，理论上来说就需要在这两个方面都下手来提振经济。那么到时候这两个方面如何的结合，或者这两个方面会不会出现思路上的这个背道而驰最终互相抵消作用，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这么一个议题。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但是呢，这个起码会让财政部和 RBA 呢会非常的头痛。
我相信经济也是财政预算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下个星期也是拭目以待。非常感谢澳洲财经的主编魏瑞浩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消息，谢谢。
谢谢。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大洋传媒记者欣婷的电话。欣婷你好。
李默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本周要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什么样的消息呢？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周一我去采访咱们墨尔本的这个澳纽军团日大游行的一些采访的一些新闻和感受。那大家都知道，每年的4月25号是我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开始为了纪念一战时期在这个加里波利之战当中阵亡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合军团的日子。那后来也是成为了就是纪念所有阵亡将士和向军人表达敬意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在这个周一呢，在墨尔本有一个特别让人觉得意义深刻的一个澳纽军团日的一个游行。那我也是去采访了，我觉得就是今年的这个游行呢，对我们在澳洲的所有华人来讲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游行。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是第一次有我们这个华人的代表团参加了这个游行啊。
没错，是的，是的，就是在今年的这个游行队伍当中呢，有一支由近30位是来自我们中国大陆籍华人组成的一个游行队伍，也是吸引了我的注意，因为这也是就是咱们墨尔本地区第一次有中国大陆籍华人参与的这样一个澳新军团日的一个游行。对，在这一支队伍当中近30位，然后全部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籍华人的就是军人们的后代，我可以在现场感受到他们的心情都是非常的激动。其中有一位刘先生啊，刘先生呢他本身也是一个退伍军人，那他也告诉我说他的爸爸和爷爷都是参加了8年的抗日战争。那他这一次参加这个澳新日的游行活动呢，他的心情也很激动。他说因为这个澳新军团日的游行其实他本身是为了纪念为和平而献身的一些军人，或者说去打过仗的这些军人，所以其实呢都是为了向他们表示尊敬和敬意，都是为了和平。所以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可以告诉一些 年轻的华人们，就是说他们的父辈也确实为了这个战争奉献了许多，然后也要让大家知道和平来得很不易，很多人为之付出了生命，要懂得感恩的心，这样去爱这个社会，所以他也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嗯嗯，没错，其实和平是不分国界的，不管你是中国人、澳洲人还是在哪国出生的人，其实我们都抱着这样一颗热爱和平的心啊。我们每年看到这个澳新军团日游行的时候，都有很多让人感觉想潸然泪下的这样的画面，我不知道你在现场做采访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画面呢？
当然是有的。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游行的队伍当中，其中呢有一支是由老兵们组成的方队，就他们跟其他的游行方队不一样的是呢，他们都是曾经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他们大多都是白发苍苍，步履蹒跚，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就是依旧是昂首挺胸，依旧有那种军人英姿飒爽的那种感觉。
能够看见他当年的影子啊。
啊，是是是。然后呢，我有看到其中的一位老兵也是白发苍苍，在看另外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士兵，他们俩在交谈，然后我就看到他们俩就互相在看，就是他们那个衣服上别着的这个勋章。后来我上前去询问之后才发现，那个老兵今年已经98岁了，他参加过二战，和他交谈的那个年轻的士兵呢是他的孙子。
祖孙两个人
啊。是是是。然后他的孙子呢也是现在是澳洲的这个军官，然后他们俩就互相在分享说，啊，这个勋章是什么意思，那个勋章是什么意思。那在他们周围呢也有一些年轻的一些人，他们说他们都是一家子，他们每年都会来参加这个澳纽军团日。我当时就觉得，我觉得这样一个游行特别有意义，这也是表示着我们后人一直记着那些为和平而献身或者为和平而奋斗过的那些军人们。所以特别特别让我印象深刻。
没错，特别不寻常，特别有意义的一天啊。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我们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咱们的一些华人朋友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个消息，就是在这周四的时候那么是第一届澳大利亚中国商业贸易投资展是在这个墨尔本举行了。
那这次展览主要展出了是一些什么内容呢？
这次展览呢它是分为三大部分，一个呢是就是澳洲当地的一些企业，澳洲当地 local 他们自己在这儿创办的一些公司的这样一个展览。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生活在澳洲的华人他们在这儿办的这个公司这样的一个展会。那么还有一部分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特地从毛里求斯国他们飞到澳洲来进行的一个毛里求斯的一个就是一些商家的一个展览和交流。这一次的这个展览的一个主题呢是主要针对一些中小型企业，那么还有一些跨境电商，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在我们澳洲经商的一些跟食品有关啦，或者跟相关的一些保健品有关啦，这样的一些中小企业。那么在这次投资展当中呢，我发现不仅有这些企业们的这些展会，同时更吸引很多就是来观看展会的一些就是这些商人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代购人士也好，比较吸引他们的就是他们请来了很多专业的一些嘉宾，那么也请来了一些政府部门，比如说像澳大利亚的工业部的商业服务经理啦，或者澳大利亚的就业部的经济分部啦，还有比如说澳中出口商业的商会的一些执行理事啦，他们都分享，就是首先告诉澳大利亚人怎么样跟中国人做生意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告诉中国商人怎么样和澳洲人更好的做生意，然后这些中小生意的未来和机遇在哪里。
我想这也是中澳两国的企业家非常需要知道非常想了解的一个问题啊。那你刚才谈到了中澳两国在未来发展的机遇，那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机遇适合中澳两国发展呢？
是的，从我的两天的采访过程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在澳洲做牛羊肉产品的这个商人女企业家给我印象很深刻。她说呢，她来澳洲已经有20多年了，但是给她的感觉就是她觉得在澳洲做把东西运到中国的这个生意的这个机遇呢是越来越大了， 首先咱们中澳两国签订了自贸协议，那么还有呢，他觉得现在的这些政策都是比较利于就是中澳两国的贸易往来，所以他现在是特别的开心，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想要抓住。
嗯，好的，非常感谢大洋传媒的记者欣婷为我们带来了自己在现场采访的第一手的资料，非常感谢你。
嗯，谢谢。